10月14日，天主教的教宗方济各在圣巴多禄广场呢宣布七位人士列为圣人。在我们的信仰传统里面呢就没有圣人的，不过呢的确呢在世界上面有一些基督宗教的信徒，他们呢在信仰的路上面的确是留下了一个深刻的轨迹。细味一下他们的人生，对于我们信仰的生命来讲的确是有一些很好的提示。在这七位圣人里面有一个叫做罗梅洛 Oscar Romero， 他是哪一个呢？他是中美洲的一个国家萨尔瓦多的人，他是萨尔瓦多首都圣萨尔瓦多教区的总主教，一个天主教的主教。他一生反对贫穷，努力呢去改善这个社会不义的情况，亦都呢反对政治的暗杀。教宗方济各赞扬他为了亲近穷人和自己的人民不顾生死。罗梅洛这位总主教叫亲近穷人，穷人是被遗忘的人，他也亲近他自己的人民，因为他的同胞活在一个反人民的政权底下。他走向那些受苦的人，因为他认为一个被钉十字架的上帝就是一个受苦的上帝，受苦的上帝亲近受苦的人。他努力寻求正义，但是那个效果非常缓慢。有一次他这样讲，他说呢，天国不单在我们的能力之外，更加在我们的视野之外，看都看不到。我们的一生只能够完成神的伟大的工程里面的一丁点儿，我们做的没有一样是完成得到的，即是说天国的实现总是在我们的能力之外。人世间没有一句句子能够完全表达当讲的嘢，没有一个祈祷能够完全表达我们的信仰，没有一个认罪能够带来完美，没有牧者的探访能够带来生命的整全，教会里面没有一些活动节目就能够完成教会的使命，任何的目标都是 不是十全十美的。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本来的面目。他说呢，我们只是播种，这些种子呢有一日或者是会成长的，我们呢不断呢为他们浇水，盼望呢将来，我们呢努力建造地基，为了将来的工程。他说呢，这一切都是不圆满的，不过这个是一个开始，我们呢向前踏上一步，然后呢造成一个机遇，让神的恩典能够进入这些机遇的当中，然后神的恩典将它带来圆满。我们或许永远看不到最后的成果，但这个正正就是建筑师和工人的分别。我们只不过是工人，不是建筑师，我们是牧者，不是救世主。罗梅洛总主教呢是一个怀着希望的人，他知道做的事很微小，没什么变化，但他怀着希望在真理的国度上面他缓步的前进。他的生平拍了一套戏，那套戏的片名就叫做罗梅洛 Romero。 这套戏里面讲述他的一生，在结尾的部分，在套戏结尾的部分是一个弥撒的场合，在一个圣堂里面，神父准备呢施圣餐。罗梅洛就在这个圣餐的台前面讲他人生里面呢最后一篇道。他说呢，他这样讲，我对军人作一个呼吁，一个特别的呼吁，兄弟们，你们每一个都是我们的一份子，我们是同一样的人民，你们杀死的农民 是你们的兄弟姊妹。当你们听到有人叫你去杀一个人的时候，请想一想上主的说话，不可杀人。没有一个军人可以被强迫去执行一个违反上帝诫命的命令，以上帝的名义，亦都以我们当中已经受很多苦的人民的名义，这些人民他们的哀求已经上达天庭。我恳求你们，我乞求你们，我命令你们停止一切的镇压。当他讲完这个道的时候，他拎起这个饼和个杯，总准备去祝圣这个圣餐的时候，一个枪手就向他开了一枪，他的血就混合了圣餐的血，他的身体就倒在圣餐的桌的旁边。按天主教神学的理解，圣餐是一个献祭，圣餐的台就是一个祭坛，罗梅洛总主教名副其实的死在祭坛上面。在现实的里面，刚才那套是一套戏，在现实的里面，罗梅洛总主教其实在这个圣餐的台前面，他讲了一段的祷文的，这个祷文被记载下来，他这样讲，他说呢，愿那为人类被杀的基督的身体和被献上的那个基督的宝血养育我们每一个，好叫我们亦都奉献我们自己的身体和血承受痛苦，像基督一样，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将来的和平和正义那个的丰收，将这个丰收带给我们的人民。当他读完这个祷文的时候，子弹就穿过他的身体。在他死之前几日，有个记者呢同他有啲访问，他呢咁样同呢个记者讲，他话呢，请你去告诉人们，若果他们成功的杀咗我的话，我是会宽恕同埋祝福他们的。我希望他们知道他们咁样做其实是浪费时间的。一个主教死咗，但是神的教会就是神的子民，是永远不会消亡的。这个人被祝圣为一个圣人，我们都在信仰里面纪念他们的人生。这个是一个人的故事，一个真正的人的故事，他很真实的活在历史的某一点，活在某一个反人性的国家里面，他没有变成一个失去人性的人，他活出人性，他也都争取那些穷人的人性，他呼唤人间去聆听神的呼唤。这个世界本来是可以充满神性的，为什么会变成地狱的呢？他生活的世界，他生活的那些的当权者认为他是一个不应该存在的人，这个是世界对他的判断，当时的政权对他的判断，但是在神的眼中，他是一个圣者，在上帝的眼中有另外一个的判断。今天的讲道经文描绘着我们生命里面同样的张力，一个信徒在一个怪兽横行的世界里面，其实都是很多时活在生死之间，怪兽是会消灭那些忠信的信徒的，不过我们相信神会将那些按真理而行的人放在永恒的国度里面。这段经文记载在启示录第十四章第一至第十三节。请各位弟兄姊妹打开圣经，圣经的最后一卷书第十四章第一至第十三节。你们手头上的圣经是新约的281页，新约的281页，启示录第十四章第一至第十三节。我读给大家听，启示录第十四章第一至第十三节，第一节，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佢嘅又有144,000人，都有神嘅名，都有基督嘅名，同埋基督嘅父嘅名写喺额上。我听见咧，从天上有声音，好似众水嘅声音， 好似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这个神界的那些神兽啦，同埋众长老的前唱歌，仿佛是新的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些人是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从。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作初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他们的口中擦不出方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引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者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和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的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熄了自己的劳苦，作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我将这段经文分为五个细的段落。第一个段落是第一至第五节。第一节这样讲，我看见，见到羔羊站在锡安山上，和他的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世界是很纷乱的，但是在神给人的这个远象里面，看到灵性世界的一种平静祥和，这个是一个神圣的景象。那里有羔羊，大家都知道羔羊是被人宰杀的，但是圣经里面的羔羊耶稣基督亦都在死里面复活过来，他是一个死了又复活的一个圣者，从神而来的上主在人间的显现。他站在锡安山上，这个是一个王者的山，是得胜者的山，跟他一起的有144,000忠信的信徒。我们都已经讲过，144,000就代表着神的子民的总数。在他们的额上面有基督和天父的名号，这个就代表着他们的生命是有所属的，他是属于神的，而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这个世界之所以有希望，就因为有神，并且因为这个世界里面总有一些活在世界但是又反抗这个世界的不义的那些人。这些人不属乎这个世界，他们属乎上帝。就因为有上帝，亦都有这些人，这个世界总有希望。第二节第三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好似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音。他们在宝座前，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他们唱歌，仿佛是新的歌，没有听过的，会这样样的，一个新的信息。除了在地上买来的144,000以外，没有人能够学这个歌。在天上的音乐起了。十四章之前所描述的这个世界是一个怪兽的世界，很痛苦的。不过呢，音乐起了，这个是一个天籁， 这个呢是世人不懂的一些生命的歌，这些是美妙的歌声。美妙的歌声呢总是诱惑人的。在希腊神话里面呢有一些呢好像美人鱼那样的女妖 Siren， 他们呢会在岸边呢唱歌，吸引那些水手来到听，那些呢水手一听到就失魂落魄，然后呢那只船呢就会撞向那些礁石，那些船呢就会沉没。或许呢这个世界的那些喧闹，世界的歌声都是这样，令人呢意乱情迷，最后呢失去生命。启示录讲的是另外一种的歌声，是新的，是一种天籁。当然这种歌声都是会令人走向基督，甚至在走向基督的过程里面呢会放低生命。不过这些歌声它讲的是人性，讲的是神性，讲的是一个呢可以想象但是呢又不可以企及的一种天国。罗梅洛总主教他听过这个的歌声，他曾经跟随过这个的歌声，最后他的生命献在基督的祭坛上面。这些是什么人来的呢？第四节第五节圣经说呢，这些人是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去哪一道，他们都跟住他，他们是 从人间买来的，很宝贵的，是基督的生命买回来的，作初熟的果子献与神和羔羊，在他们的口中擦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哦，这里讲到这些听到歌声而有行动的人，原来他们是一些圣徒来的，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这里只是表达这班信徒的那些圣洁的特质。还有另一个特质，就是他们紧紧地跟住羔羊耶稣。还有再一个特质，就是他们的口中擦不出谎言来。这班人是与真理为伍的人，在这个虚假得明目张胆的世界，这班人是坚持真理的人。当谎言遍地都是的时候，坚持真理是很难能可贵的。启示录讲得很明白，他们是好像基督一样坚持真理的人。当然他们都是好像基督一样会在人间失去他们的生命，不过同样他们会好像基督一样在死里面显出永恒的复活的那种的神圣的生命。这个是第一段。第二段我们看看启示录的第十四章第六至第七节，这里讲到有一位的天使他的宣告，第六节第七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这个天使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使人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这里有一只的天使，他在大声讲论永远的福音。福音是什么呢？在这里来说，福音就是指敬畏神，将荣耀归给神。敬畏神，将荣耀归给神。人总是有一些东西他会敬畏的，这些可能是某些人或者某些东西。人亦都是总是会将荣耀又归给某些人或者给某些东西。但是这个天使去提示我们，请不要敬拜敬畏一个错误的对象，亦都不要将荣耀归给那些不应该有荣耀的任何的东西或者任何的人。请不要欣赏那些呢以虚方上到位的人，亦都呢不要恋慕那些在强权下的虚名。在这个不正义的世界里面呢，有一些来自不正义的威胁，在这些威胁底下就犯都是人之常情。不过在这里这位天使呢鼓励我们， 请唔好就范，请唔好停止讲真话，请唔好对正义嘅国度失去期盼，请唔好咁样样，抬起你嘅头，仰望上帝。人能够喺呢个混乱嘅世界里边站得住脚，系因为佢知道边一个创造天地，边一个掌管万有。呢啲人体会到天地间有一个浩然嘅正气。你要体会到呢种正气，你需要有一点心灵嘅感应。呢个天使话：呢个天地间真系有一个主宰嘅，并且呢个主宰系会裁断善恶，而且呢个审判嘅时间已经到啦。是非善恶并唔系可以浑然不分嘅，人应该明辨是非。在这个是非不分的时刻，你更加要明辨是非，然后毅然走在正路之上。这个是第一位天使对我们的提示。跟着又有第二位天使，第十四章第八节，我们经文的第三段。第八节那里讲，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路之酒的巴比伦大圣听到了，听到了。第二位天使在这里宣告那个巴比伦的帝国，那个曾经将人贬为奴隶的那个暴力的帝国巴比伦倾倒了。巴比伦呢，在这个启示录的时代就是指呢罗马的帝国。罗马帝国是一个军力强大巧取豪夺的帝国。天使说这种暴力的帝国的本质就是邪淫。在圣经的传统里面呢，讲到邪淫的时候呢，邪淫的重点不在性的混乱那里的，而是在拜偶像。而拜偶像的神学的定义很简单，只要你将被造之物奉为捍为上帝，那就已经是拜偶像。罗马帝国他所敬拜的偶像是什么呢？是君王，是他自己强大的军力，并且他们享受的那个奢华的生活。这个就是他们生命赖以为生的神明。他们敬拜君王，爱好征服，羡慕奢华。当然我们知道这些这样的偶像无处不在。在今日这些偶像依旧诱惑我们去倚仗权势，去掠夺穷人的财富，然后呢过自己奢华的生活。天使说这些就是邪淫。这个邪淫的酒是大路的酒。这个圣经可以另外一种翻译呢，就是这种邪淫的酒其实是会引来上帝的大怒。神是不会对不义坐视不理的。天使直接的宣告这个不正义的体制和不正义的生活方式倾倒了。如果有人努力去维系这个人间的不义的体制，渴望那些不义的生活，将会同巴比伦一样一同灭亡。这个呢是第二位天使对我们的提示。跟着我们去到这个经文的第四个段落，第九节至第十一节，这个是第三位天使的宣告。第九节又有第三位天使接住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者手上受了印记，这个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的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的名的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第三位天使提示我们千万不要成为怪兽的一部分。在这里第九节和第十一节讲到拜兽和兽像，人间的怪兽通常都是指一种强暴的力量，千万不要拜， 千祈唔好成为佢哋嘅一份子，千祈唔好打上佢哋嘅印记。啊，呢一个咧提示就同第一位天使咧去呼吁我哋咧敬拜真神呢个事件咧相对应。中间嘅第十节提及咧神大怒嘅酒，神愤怒嘅杯，就同第二位天使咧所提及嘅邪淫大怒嘅酒就相呼应。好明显，呢段经文系提示我哋，你要认清呢个怪兽嘅世界嗰种嘅虚假，认清呢种虚假嘅生活是即将灭亡，它不会永恒的，它总有一日会消散。天使呼吁我们千祈不要成为怪兽的一部分，否则这个生命就会承受生命永远的丧亡。这个需要我们每一个很清醒地去生活，对这个世界的不义的元素有很清晰的了解，并且呢对不义有明确的拒绝。跟住圣经讲佢自己嘅结论啦，就是第五个段落，第十二节至第十三节。圣经话呢，圣徒嘅忍耐就係喺呢一度啦。呢、这个就係考验我哋嘅忍耐。呢啲人係守神诫命同埋耶稣真道嘅。我听见喺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低，好重要㗎。你要写低佢，从今以后喺主里面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啊，真的，他们熄了自己的劳苦，作工的果效也都随着他们。在一个虚假的世界，你要向往真理，要一步一步这样迈向天国，你需要莫大的忍耐。圣经再一次强调，你真的要忍耐的。当代的神学家莫特曼，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盼望神学》。那本书里面他这样讲，他说呢，人很多时呢过分狂妄，就是要求所希望的东西要即时实现。人呢有很多时呢有过早的绝望，就是认为自己所希望的东西呢永远不会实现。你强求佢即时实现，或者以为佢永远唔会实现，呢两者都唔算系希望。真正嘅希望具有一种咧喺旅途中嘅呢个咁样嘅性质，喺旅途里边，你向住嗰个目标前进，你每一刻都前进紧，但系目标未到，但你亦都唔需要过早放弃。呢一个所需要嘅就叫做忍耐。大家记得咧，罗梅洛总主教嘅说话嘛？佢话咧，天国唔单单喺我哋嘅能力以外，更加喺我哋嘅视野以外。我哋嘅一生其实只能够完成神伟大嘅工程嘅一丁点，我哋所做嘅冇一样嘢系会完成得到噶。呢个其实就系我哋本来嘅面目。我哋只不过系撒种嘅人，我哋期望呢啲种子有一日会成长，我哋努力咧系浇水。我哋希望有一个美好嘅将来，但系呢啲一切都唔圆满。我哋知噶，只不过呢个系一个开始点。我哋努力向前踏上一步，然后造成一种机遇，让神嘅恩典能够喺当中能够发挥佢嘅力量，然后带嚟一种生命嘅圆满。然后咧，天上咧有声音话咧，佢话咧，在主里面死嘅人有福了。罗梅洛总主教他最后死在祭坛上面，我相信他一定会说这种死是一种有福的死。圣灵说是的，他们熄了自己的劳苦，作工的果效亦都随着他们。这段经文呢时时呢出现在我们的安息礼拜里面，经常都读这段经文。不过呢这里讲的真的，一个人死了，其实他不是真的就这样就死了的了。作工的果效是会随着他们的。他一生的恶是会永远都随着他们的。他一生的善同样会永远随着他们。不要以为你作恶一生完了 享咗呢个世界嘅福咁就算啦。唔系噶，你作嘅恶、你嘅不义、你嘅虚假，一生都会伴住你。话俾你听，活得真系唔好。但系你行善嘅话，你可能呢个世界遭遇一啲不测。不过咧，圣经话你行嘅善会永远随住你。我深深希望喺呢个虚荒嘅世界，我哋永远坚持真理，永远坚持正义，永远坚持良善。我相信呢啲一切一切会永远嘅陪伴住我哋。但愿呢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阿门。